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21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这两天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啊，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大家热切的关注，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一个重要的司法解释的改定。什么改定呢？就是我们国家呀，在1997年曾经在刑法里加入了一条重要的罪名，巨额财产来路不明。这个当时就有规定啊，收受这个巨额财产不明而导致的这些款项，可以判到5年有期徒刑。指的是国家公职人员啊，说白了就是公务员。那么这个月刚刚两高啊，最高法最高检做出了修订。这个修订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里边，把这个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的罪状的入罪门槛从30万元人民币上调到300万元人民币。这个跨度非常之大啊，差不多是10倍的概念的。那么按照这一条改定之后的司法解释，大家很容易就会了解到一个现状，那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捞了300万元人民币以下，通常不会做刑事起诉，免于刑事责任。当然这个党纪政纪的处分那是肯定免不了的，可是比起这个刑罚来讲毕竟轻了很多很多，对不对？而且大家知道，这种记过处分也好，警告处分也好，将来它是可以抵消的。如果你将来为党和人民立了功劳，原来的这个处分可以从这个档案里撤销，甚至销毁。所以说，这样的处分其实就相当于罚酒三杯。对于这个犯了法的这些人来讲，是一个很轻松的啊处理方式。那么这一条司法解释啊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重大的变化体现在党和国家对这个国家工作人员的关怀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和高度。所以今天大家看到了啊，我们有一些民间知识分子对这件事情啊表示非常的担忧。比如说李成鹏先生，他在推特上就连续发表了2篇推文啊，对这条司法解释啊他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啊。这个呢大家可以自行去看一看啊，我们就不过多的解读了。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啊主要是来讲历史上，因为中国历史上啊历来就有以罚代法的先例。比如说汉朝汉武帝手下有一个著名的大知识分子，大家都知道太史公司马迁，犯了汉武帝的王法了，被判处宫刑。按照规定司马迁可以交钱，交了钱就免于处罚，就免于动手术了。但是司马迁没有钱呢，那就只能啊让人动手了。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到了大清朝之后，就出现了乾隆45年发明创造的易罪银制度。这个易罪银制度啊，以前我们这个读书札记栏目啊讲过那么2次3次。 但是今天呢，咱们之所以又把它翻出来，就是因为历史啊，在很多情况下，是值得我们这些身处现实当中的人去回头看一看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并没有走远。大清朝乾隆45年，这一年朝廷下发了一个重要的文件，用现在的话讲，这叫中央一号文件，就是关于这一款罚易罪银制度的。这项制度啊，究竟是谁发明的，目前呢、已经不可考了，有的说是和珅，也有的说呢就是乾隆自己啊，这些呢其实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易罪银呢，它本身人家起名就非常通俗，它就叫罚款。哎，直眉愣眼的就叫罚款，当然也同时叫罚项或者罚银。在清史稿里边啊，明确写成罚款，以罚款来赎买自己的罪行，这就是易罪银的本来面目。这个易罪银为什么要推出啊？道理很简单，因为到了大清朝乾隆45年的时候，大清朝的贪污腐化之风已经无法遏制了，管不了了。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2002年中央台上演了一部大戏叫《天下粮仓》，那里边有一位啊著名的演员叫杜志国，他扮演一位贪官叫卢卓，担任大清朝浙江巡抚。这个卢卓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号称非常的廉洁，非常的亲民啊。可是最后一调查，大清乾隆6年发现他和浙江布政使老杨两个人合伙贪污白银5万两。乾隆皇帝气坏了啊，当场就要把他处决，但是事后一考虑，这个人啊一贯办事能力很强，如果把这个人杀了，以后不太容易能培养这么杰出的干部了，所以给他判了一个死缓。以后呢，卢卓啊晃晃悠悠的又当回来了，这官又当回来了。但是这个贪污5万两银子成为乾隆13年以前贪污款项的最高记录，就是说没有人能超过老卢。可是大清�朝乾隆20年之后，整个这个官场的风气为之一变，捞钱捞得越来越狠啊。咱们随随便便啊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啊，大清乾隆34年，云南的一个知县也姓杨，叫杨家驹，他捞的钱啊，就光是向老百姓收费这一项，他就捞了18000两。那其他加在一起，那肯定超过5万两。问题是，他只是一个云南的知县呢。这个云南，这都属于边缘省份。那么就在这一年，比云南还要边远的贵州，一个知州叫刘彪，这老哥呢一个人贪污公款24万两白银呢、哎、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啊，云贵跟四川一比，那就差了一大截子了。昨天咱们不是讲这个重庆官场吗？大清朝的四川官场那也是非常牛的。大清乾隆40年，四川松岗站站员，这个人叫曾国勋， 这是一个什么位置啊？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个啊，这是我们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玩的一款游戏，叫升官图。哎，就是这个几个小孩凑到一起啊，抓阄，谁抓到德、财、功、赃啊这四个字啊，当时我们那个赃啊是赃款的赃，现在呢是用文章的章了。哎，反正就是这四个阄啊，抓到德的就升官升的最快。但是这个松岗站员是什么概念？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升官图里未入流的那么一个小官，用今天的啊这个行政体系来划分的话，他可能就相当于村一级的干部，知道吧？村长这么一个级别的人物，他一次捞取白银高达89000两。大家看一下啊，这到了大清乾隆40年了。那么大清乾隆45年颁发这个易罪银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贪污腐化的这个烈焰已经越烧越厉害了。而且这个易罪银制度发布的第二年，就是大清乾隆46年，甘肃啊假冒赈灾款被贪污这个大案爆发，乾隆派遣自己手下头号宠臣阿贵，那是号称第一常委的人啊，哎，去清查。乾隆在阿贵临行前跟阿贵说了一句话，他说啊，我告诉你啊，凡是贪污20000两白银以上的一律杀。阿贵就去了，奉皇帝的口谕，凡是贪污20000两的都杀，杀了22个。阿贵下不去手了，太多了，他就赶紧给皇上写密折，他说万岁爷呀，您在我临行之际给我的口谕我是严格办理，可是现在已经杀到第22个了，再杀下去这个甘肃的官场就没法看了，杀光了，谁替咱们办事啊？乾隆拿到这个密折之后，哎呦，马上就感慨，多亏朕的英明啊，在去年颁发了易罪银的制度，否则的话那没人替咱们办事了，对不对？所以还是朕英明，所以他告诉阿贵，剩下的甭杀了啊，让他们交钱就行了。这交钱里边特别有门道，有什么门道呢？那就是看你聪明不聪明。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两江总督高进，哎，犯事儿了。乾隆皇帝就跟他说：“你呢，这个罪啊，可大可小，看你的表现。”这高进马上告诉皇帝：“我自己愿意拿出20000两白银认罪伏法。”乾隆一看，聪明啊。否则也做不到两江总督这个位置啊，可以，20000两分4年缴清。你看可以分期付款，你讲究，皇帝比你还讲究。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大清朝粤海关监督德奎，这哥们儿是奇人呐，他犯事儿了啊。他犯的事儿比曹雪芹他们家犯的事儿还要大，侵吞公款呐、啊。这个案子报到乾隆皇帝那儿之后，乾隆皇帝就说了一句话，说德奎这个人呐、啊，他有良心啊，他侵吞的这个公款啊，就算了吧，别追究了。 皇上这么讲，底下人还敢说什么呀？这德奎就法外超生了。后来有人就问这德奎说，您老人家有什么绝招啊，能够让皇帝轻飘飘的把你放过？德奎说，这个实际上我可以免费啊传授给你们，就是平常啊你犯事儿的时候，皇上老子让你交钱，比如说这个罪名啊大概就值个2000两银子，你报10000两直接封顶，就封住那个天花板。皇帝一看，皇帝都不好意思了，你看2000两银子的罪名他自己认10000两，这样的干部能没有良心吗？绝对的有良心呢。哎，那为什么皇帝认为这样的干部有良心呢？这里就涉及到这个易罪银呢、啊，罚的这个罚款，这钱去哪儿了？啊，这个易罪银进这个军机处的密记档，这个密记档啊，现在早就已经开放了，哎，都可以去看一下。据这个密记档里边记载啊，一共是收了68件罚银，哎，这68件当中呢，1/4，就是85%以上，这个银子进了皇帝的后宫了，知道吧？就是进了皇帝的小金库了。剩下的钱呢，啊，那就是用在这个公共建设上了。但是剩下的那钱也没多少钱，哎，因为只要用到公共建设上，就还会被继续的贪污，被继续的挪用，对不对？实际上能够用到啊，对老百姓有利的那方面的钱，那几乎是微乎其微呀。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大清朝乾隆51年12月13号，宠臣和珅和宠臣啊福长安有一个奏报，就是目前我们收到的罚银款项一共是27件，其中呢有7件送到浙江办理工程。大家看一下，27件才有7件送给地方去办理这个工程，那剩下那20件不就归公了吗？一切缴获要归公吗？对不对？所以这么一看，为什么乾隆皇帝会夸这个粤海关监督啊，这个德奎有良心呢？那是真有良心，哎，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易罪银制度就是大清朝自欺欺人的典型范例。而且推行易罪银之后，大清朝的这个腐化之风啊，那就是彻底的进行了蔓延呐、啊。最后孕育出一个最大的贪官，就是和珅。而处理和珅只能在乾隆嗝屁之后，否则没有人敢动他，对不对？因为他最有良心。好了，今天的话题啊，就说到这里，再见。